在气头上的时候会爱面子，乃至于不承认自己有可能搞错。这是一个人的我是很强而有力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我教庄子不管怎么教一个学生，我已经调教他三年五年十年了，但是到了某个点上，他还是就一脸横肉对我的那种感觉。练庄子通常在这个点上总是会卡到，因为卡关是人之常情，是自然现象，本来这就不容易。我也不是要感慨人心难度化什么鬼，只是搞人最没搞头，这事实我自己得承认，课堂上教过一遍就得删了，不能再追着人家去啰嗦调教修理谁了。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2014年的时候，有件小小事，主角是开课单位的负责人。那时候我跟小黄助教对这个负责人的印象是非常好的，简单来讲，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道德正确的好人，是非常善良正直负责重情重义的正人君子。可是呢，这种做事非常靠谱很善良的正人君子，其实不等于他有能力练庄子。2014年到大陆，小黄助教帮我接了这两个单位的工作，我也是公私不分的人，大家也有些朋友关系的往来。有我的另一个朋友是比较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本来也问过我的课要不要给他，但是后来我们还是觉这个某某单位不错，就给某某单位了，所以跟那个朋友的合作就并没有往下谈下去，但还是朋友，所以大家还是会一起聚聚聊聊之类的。有一次我跟这位朋友碰头聊天的时候，这位朋友是直觉很强，感觉上蛮有超能力念力的人，刚好跟我聊到一个话题，他就说，杰忠啊，我们所谓的心想事成这件事情我有个经验，你觉得这是不是对的？有一个某某在生意上搞掉我几百万，我就在心里面想，如果我要修理这个家伙，可以跟我认得的某某高官讲讲他，什么公司都会有一点毛，只要你去查个税或查个账，基本上没有公司撑得住，就可以把他搞死了。可是想着想着，后来也觉得不过是几百万的事情，心想算了，就跟他喝个下午茶，放他过关了，没有再继续执行要怎么搞他这事情。可是过了几个月后，那个人真的被搞了，而且被搞的方式就跟我那时候想的内容一模一样。所以杰忠，人的心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你把剧情细节想得很清楚的时候，念波具象化的速度会加快呢？那个朋友是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刚好开课单位的负责人的太太走进来，那时候大家是在小黄家，刚好他一进门就听到那个位朋友说，我可以找某某高官去搞他，把他搞死。这一段就这样的一个画面，结果当天晚上那个开课单位的负责人就手机传微信跟小黄讲说，发生什么事了，我太太回来哭了。然后接下来讲的话就越来越不愉快，大意就是说，有一个在地位上可以跟他们那个单位竞争，可以拿我课的人，事实上那位朋友根本不在意有没有拿到我的课，在向他太太示威，表示以我的社会地位，我要搞谁就搞谁，你算什么东西。他把这件事情读取成我这位有钱有势的朋友在对他太太甩下马威了。可是事实上这个负责人的太太算哪颗葱上的哪根须须呢？以我这个朋友的身份地位，可能连这根葱须走进房间都不会多瞧一眼吧。可是听到的人就觉得自己在被给下马威了。然后那个开课单位的负责人就一直处在颇不高兴的感觉，甚至跟小黄表达说，我的太太被别人欺负了，作为丈夫当然要帮太太出头了。你们不晓得我太太就老是会遇到这些事的，我心想难怪嘛，真实没有的事他也要遇到之类的，很是正气凛然的热血汉子。小黄就算他解释了，对方也说，你们是台湾人，你们不懂，北京人说话都是话里有话的，总之就是不能接受。我这边很单纯明快看到的根本是不相关的话题，你的太太刚好那个时候走进这个房间而已，但他怎么样都不能承认，所以那个情绪就怎样都化解不掉。而且那个时候让我感到很讽刺的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夫妻说是喜欢我的庄子课，所以叫我去上庄子课，而这些我的确也已经在课堂上讲过了吧，情绪这个东西是你真的承认 自己有什么地方搞错啊？认真的找到事实，并且承认事实，就可以不要有情绪。可是实际上是，人只要一有情绪了，人的稳直就会强迫你去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一方，于是就怎么样都不愿意再去找真相了。我那时候觉得很荒芜，我觉得庄子心法，就算我说了，这个开课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他的太太也都听到，但是到临头有谁真的会照着实践呢？你这么喜欢我的庄子课，甚至重金把我请到北京去教别人庄子，其实到底你还是不要练庄子的。人先不高兴了，已经有情绪在那里的时候，就怎么样都做不到承认自己哪里搞错了。可是人处在那种情绪的时候，尽管这个人绝对自己在对，内心都还是会因为没有承认事实，因为右脑的尖叫，因为那种内分泌环境而感到非常不舒服。而这件事也让我理解，在情绪这件事，你所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这些道德操守或者说修养都是帮不上忙的。因为这位负责人是一个罕见的道德趋近于满分的人。但情绪到底是一个科学事件，不是道德事件。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记得我从前在台湾教《伤寒论》慢慢教的时代，那个时候班上有一个同学，我们姑且称为叶老师好了，另外还有一个我很要好的同学，姑且称为李老师。李老师是早就跟我混得很熟了，是在开始教《伤寒论》慢慢教之前，别的课就已经认识了，一起吃喝玩乐出国玩什么的，早就是非常要好的状态。叶老师是后来才来上这个课的。这个叶老师可能个性上有一点所谓的学霸个性吧，超用功。而且有些同学是跟他原本就认识，很听他的话的，他好像地下班长一样。上课之前他都抓他那群小组一起做复习读书会，上课笔记都整理得超好的。我倒觉得这对我的上课是一种羞辱了。笔记做得那么好，是嫌我课上的不好是不是？然后剧情大概是这样，有一次叶老师的课前读书小组抓着我问一些他们做读书笔记的小问题，当然我看他们共同笔记做得那么完美，我也觉得没有问题，不能挑起我多指教他们的兴趣。学霸惯了的叶老师可能搞错了，他可能以为在我的课堂上最用功的哪一个老师应该最疼爱才是。可是我并不是这种个性的人，我是跟谁相处的比较开心就跟谁好。像李老师的话超不用功，但是我们相处起来很开心，所以常常一起玩。就在叶老师抓着我问问题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下午上庄子课，晚上上伤寒论慢慢教，中间是吃饭休息时间，刚好李老师在旁边经过，说了一句结中去吃饭，我就开开心心跟李老师去吃饭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画面。那个时候叶老师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写一封信来跟我炫耀他的学习心得，当然那个炫耀跟内容对我来讲都是非常自吹自擂的，我也没有多爱就是了。但是自从那一幕画面以后，叶老师的信就开始跑掉了。接下来的信他就这样写，对我而言，我的老姐妹老朋友李老师一直是一个多么端庄优雅的人，但是没有到我当作是好姐妹的这个人竟然有这样的另一面。